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种梳理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信仰的一个检视。
是我在这个世界流浪的结束，是我真正回家的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那什么是热点呢？实际上有一个热点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呢，我们常常把它忽略，我们认为那不是热点，那是一个可以被我们雪藏和冷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死亡。哦，死亡其实是我们的生命中的热点啊。我们今天饭桌上呢，要带给大家关于死亡教育，关于生前预嘱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跟一直跟我们带来精彩分享的嘉宾打声招呼。你好，若愚。
哎，你好 ，Helen。
嗯，你好，
很高兴又见到你。
是的，我也特别高兴哈。若愚将自己这个在服事当中啊，还有他做自己的这个生前预嘱啊，都把一些部分哈都透露给我们，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写一份自己的生前预嘱。那在上一期呢，若愚已经给我们讲了几点哈，就是写生前预嘱的。那第三点呢，就是生前预嘱要表达自己对临终地点的选择啊，我觉得特别全面哈。真的就是在跟你做节目之前，我其实都没有想好还有这一点，就是我到底要死在哪里。我觉得这是需要好好想想的。嗯
啊，因为在我们重症病人关怀的这个服事过程里面哈。啊，我们有很多患者哈，有很多服侍的对象，他们都是希望回家的，因为家嘛，对人来说的话，是自己生活了几十年哈，然后有很多记忆，在记忆里面感觉最温暖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去到外地，我们有些时候最想的哈，是我们家里的那张床，就想睡到我们那张床上，就觉得很舒服哈。所以我们的患者的话，他也是在最后的时候哈，他都是想回家。但是在我服侍的过程里面，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没有，最后都是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哈。我在去年八月份就有一个有一个教会的姊妹跟我打电话，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哈，她的癌症就是已经复发转移了，然后呢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末期。但是他对死亡呢，他特别的恐惧，他就晚上他是不许关灯，然后他拉住他丈夫的手的话也是不放的因为他特别特别害怕那个黑暗，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个教会的姊妹能够去陪伴他。那个姊妹就问我，他说问我愿不愿意去因为我刚刚学习完嘛，所以我就很愿意哈，然后我就答应了这个服侍。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服侍。服侍这个姊妹的时间呢不是很长，只有十天的时间。但是呢尽管只有十天，但是我们在中间也是帮他处理了一些很多就是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和妈妈关系的张力哈这些。在这里呢时间原因就不去细谈。我就想他最后的时候，他是那几天哈，他每次见到我他都跟我说他想回家，他想回家。但是呢由于他的丈夫，其实他丈夫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接受他，就是他的妻子要离世，所以他丈夫一直认为他的治疗就是有效果，他会被治好的。所以当这个姊妹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实现他回家的这个愿望。这个是我也觉得在这个服侍里面就是特别感到遗憾的。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关怀者也是他们到生命的末期的时候，家人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是因为家里房间比较小，有些呢从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考虑哈，都是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他们在医院里面离世。但是当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哈，他们都给我们的一个愿望就是说我想回家。所以回家就成了重症病人的 我不说百分之百吧、
嗯、
应该是80%的人的一个选择。
嗯，就他的一个期望哈，他想要
是
他
的一个、
嗯、
他的一个心愿，
对他
的
一个心 愿
、
嗯、
是。
所以这你如果有真的有这个心愿，最好能写到你的生前预嘱里面，嗯，让家人
是的
啊，让你的亲人也都知道你有这个心愿。那能不能安排到，或者有没有条件，那另外一说了。嗯，
是的、
嗯。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嗯、就是你可以在生前预嘱里面哈、
嗯、
就是对临终期的陪伴你可以做出一个安排。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临终期哈，其实不管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
嗯，
当你生命进入末期的时候、
嗯、
其实也是你病重的时候嘛。
嗯，
那我们呢，不管是在教会哈，还是在我们这个属世的世界上，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
嗯、
大部分中国人的一个礼节嘛，就是重病了都要去看一下哈。
嗯，
但是呢，嗯，频繁的探访哈、
嗯、
就是有些人呢是属于真正是就是很关心你、
嗯、
然后就是很爱你、
嗯、
然后他带着就是想来多和你在一起一些时间、
嗯嗯、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呢他是处于一种礼节性的，就觉得我不去看呢又不好、
哦、
那我去了呢其实对，所以在患病的人哈、
嗯、
人在重病的时候呢在这方面呢是特别的敏感。
嗯，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哈、
嗯、
就是重病者哈、
嗯、
就是我在我生病的时候啊，你能够从一个人哈，他能够走到你的病房，走到你的床前，
嗯、
然后你从他的身体语言，他的那个肢体语言、
嗯，
你就能够判别这个人他是带着真正的关心哈、
嗯，
真正的是很期望来陪伴你的、
嗯，
还是他只是处于礼节性的一种探访。
嗯，
啊，我觉得重症的人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敏感性。所以呢，对于真正关心的人来说的话，那你这种的话你会感觉到比较舒服。
嗯，
但是对于礼节性的话，在重症的时候对于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负担。
嗯，
啊，对
对，
所以我在我的生前预嘱里面呢就很详细的安排了自己的至亲好友啊、
嗯
哪些人哈
嗯、
他是可以无条件的可以来看我的、
哦嗯、
对，然后我一一的把这些人的名字也写下来、
嗯嗯、
然后没有写下名字的、
嗯、
然后我也注明了就是他们来探视的条件和探视的时间、
嗯、
可能我就只给到他10分钟，或者是有些人我就甚至就拒绝了、
哦、
然后对，然后这些的话名单的安排的话我也是具体就委托了一个就是负责的人嘛、
嗯、
然后就是到时候的话就希望他来帮我协调和安排这样的一个排班表。
嗯，
啊，因为不管是病房的话还是家里的话你不可能一次性接待很多人。
对、
嗯、那你就可以由他来安排什么时候你可以来探视。我就为自己的这个临终期的陪伴、
嗯、
然后和探视的话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嗯、
也是把它列在一个内容之一。
嗯，
是。
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哈，不要有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没怎么说过什么话的也凑个热闹一起跟着过来。对，人多对生病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喧闹哈，也非常的不利于他自己的心情。
对。对生病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如果是真的是到了最后的弥留期的话、
嗯、
他可能处于昏迷状态，他倒是也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应付和来接待、
哦、
但是对家属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哦、
因为家属你对于每一个人哈、
嗯
他如果你一天有10个人来探访的话他可能会重复10遍
病情，
这个人的病情
啊，对，
他的接下来的安排呀、啊，就是家属会很累，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就是你、
嗯，
因为每个人都会来问的就是这些问题嘛。
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学习的话、
嗯，
我们去看一个人的话，我们不知道说什么，
嗯、
我们就只问一些就是不相干的一些东西，
嗯、
或者是问一下病情呐、啊，就是说一些很客套的一些安慰的话语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这样安排的话我也不是想我可能我自己我不接受，然后呢第二个我不想给我的家人然后增加过多的一些负担。
嗯，
因为他们每一次去叙述的时候哈
嗯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对。
如果我那个时候要过世了、其实他们的心情也是不好的，然后他们还要去运筹，所以我就不想让他们那么累、对，
我觉得这点真是还是没我没想到的，这个是我要知道、要对要出于对家人的爱护，我起码也要做一下这个安排，对吧？不要试什么都来，
是。
那除了这个陪伴的安排，那我们在生前预嘱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然后你这些的话都是生前的哈、一些安排、然后在生前预祝里面呢，后面一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追思会和安葬的方式、然后就可以把它写下来、对，然后在这一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追思会哈、你喜欢用什么花、穿什么衣服、或者是你追思会的这个布置哈、是喜欢用什么颜色、谁来主持、哪个牧师或者传道人为你证道、你自己喜欢用哪几节经文、用哪几首赞美诗、最后你自己要用什么照片哈、然后这些你都可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做一些详细的安排、然后追思会结束以后啊、你的安葬方式哈、你也可以为自己做出一些选择、因为现在很多人哈、他都不是在局限于就是买一块墓地、特别是像中国哈、的墓地还要交费哈，如果是过了20年，如果你不交费的话，
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挖出来或怎么样哈。对、所以就有些人开始选择了树葬啊、海葬啊、花葬啊，哈，就很多方式，对，你就可以用你自己选择的方式，然后把它做些安排。如果你真的是要就是选择还是用墓葬嘛，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为自己想好你的墓志铭。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哈，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葬礼实际上是非常的明朗的啊，我自己参加过，甚至我自己也主持过有一些基督徒葬礼。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葬礼，我们不管是从电视啊还是什么看，我们都看到它不是乌喧喧的，不是那种啊我们传统的那种烧纸啊，然后吹喇叭呀，哭的哭天抢地的，不是的。所以当你说到诶，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这个喜欢的经文呐、赞美诗，我觉得讲到这时候我其实心还有向往嘞。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次领诗的时候，我唱到一首歌叫做《金色的黎明》，我说这首歌就是我的这个追思礼拜的歌，还有一首就是《奇异恩典》，我说必须要有这两首歌。
是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追思礼拜哈，基督徒的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在啊，因为那时候会来很多人嘛，甚至可能自己不信主
的
亲戚啊朋友可能都会来参加，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我们选择一节经文，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赞美诗，然后真的是来庆祝一个典礼，庆祝一个，当我们推开这个世界的死亡之门的时候，我们会到一个永恒的世界里，那个世界迎接我们的是主耶稣温暖的怀抱，甚至是天使
的
歌声啊、哦！我觉得真的，我是你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一节是我听到还是很激动的一件事情。是的，我已经选好了我
的
赞美诗了。
是，
对。
所以其实你在梳理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真的是好像在为自己。因为我们曾经为自己预备婚礼啊，然后我们都会很精心哈。
对。
然后你在为自己预备这个葬礼的时候，你把这一部分哈，你写得很细致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如果我现在走了，我也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来为我举行这个葬礼，就好像自己很精心的为自己安排了自己人生中最后的一件大事，对，
一个告别礼，一个毕业典礼，有点像。
对。
是，而且这个自己做主的话，自己选自己喜欢的花呀，哈，什么样子的？因为基督徒嘛，我们都知道有牧师证道啊， 啊，有我们的有自己喜欢的经文在旁边呐、啊，哈，都可以。
是的。
对，然后又放了自己喜欢的这个赞美诗啊，多美啊！还有自己最后的照片，想穿的衣服，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对，这些细节哈，你是可以啊，在生前预嘱里面详细的把它给规划好，或者叫做
是的
设计好的，这是一场设计。
是的。
是的
对对，自己给自己的私人定制
对私家定制，对的
对。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最后一部分哈、嗯、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自己想说的话。我是分了几个群体、
嗯、
因为在这部分的话你就会把你自己和不同的群体，因为我们的人生嘛、
嗯、
其实你有不同的人，一个你的家人、
嗯、
你的同学啊，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嗯、还有就是可能社会上的一些朋友哈、
嗯、
他们每一个人的话其实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看到的是只是一面。
对对。
所以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针对每一个群体说下你和他们就是你要对他们说的最后的一些话。
嗯。
啊，我呢我是分了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同学朋友还有组内的弟兄姐妹、
嗯、
然后给他们就是分别都有一些留言。
嗯，
啊，然后我也希望他们呢在我离世以后呢、
嗯、
不要悲伤、
嗯、
啊，因为我告诉他们我去了一个我自己就是一辈子都在努力想要去到的地方、
嗯、
对啊，我也希望在那个地方有一天能够和他们重逢、
嗯、
是。所以在这一部分里面呢，你就可以对你不信主的这些人的话带出你自己在信仰上对他们的一个盼望、
嗯嗯、
然后对信主的家人呢，你也可以把你就是你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没有信主的同学和朋友托付给他们啊，让他们去分享在信仰里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嗯、
比如说因着信仰若愚在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他、
嗯、
靠着信仰然后胜过了死亡、
嗯、
哈，或者胜过了一个死因幽谷、
嗯、
或者胜过了一个人生的那个，然后他人生的喜乐，因为在组内的弟兄姐妹看到你的更多的是在信仰上的生命、
嗯、
然后把你的生命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嗯、
然后就把福音也带给他们、
嗯、
对。
哎，非常好。若愚，我这里有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哈。我知道你自己是已经早就写好了生前预嘱、
嗯、
那在这一部分你在写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呢？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看过一些文章啊，或者一些报道哈，也有这么、
嗯、
就是母得癌症母亲她给自己的孩子录影啊啊，这个鼓励啊、
嗯、
但很多时候很悲凉、
嗯、
知道吗？因为到那个、
嗯、
很多看到以后你就觉得那个情绪就会觉得很悲哀哈，可能讲的人也哭得稀里呼噜的、
嗯、
然后听的人、
嗯、
看的人都是哭成一团。作为你自己你已经写了，我想你自己当时写下的心情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其实我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
嗯、
更多的是想到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
嗯、
他们没有信主，因为更多的哈其实我是一种比较平静的一种心态、
嗯、
我就是希望我的弟兄姐妹能够把我的信仰然后带给他们。
你其实是蛮笃定的。
对。
我觉得这份笃定就是最大的一个祝福。我知道当你说你很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心里有笃定，因为你知道死亡不会隔开你和信主的家人还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这种生命共同体是不会隔开我们的，因为我们总有一天生命河边我们会再相聚的。
是的。
对。这种梳理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信仰的一个检视。
是的，是的，我可以读一段我写的哈。
嗯，太好了。
啊，我的信仰告诉我，死亡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我克里斯生涯的一个节点。对于我而言，穿过死亡这道门以后，是我在这个世界流浪的结束，是我真正回家的开始，是回到永恒中与神同在，与他面对面完全认识他的日子。我也盼望你们能清楚地知道，我在永远地离开你们以后，我所去的地方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神会擦去我一切的眼泪， 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个地方也是你们应该在地上竭力追求所要去的地方，是比在地上任何一处都更美的家乡。啊，对，这是一段。啊，然后接下来我跟他们说，我说，所以我所爱的和爱我的你们，请你们不要悲伤，反倒要欢喜，因为我离开你们所去的地方是我荣美的故乡，我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一生所追寻、所切盼、所努力奔向的归处。同样，我切盼你们也能认识我所相信的神，因为认识他是这世上最美的事。我在他里面得了今生的满足，这份甘甜我也希望你们能饱尝。我想这也是我能告诉你们最好的消息，因为我深深的爱你们。啊，对，这只是一部分。
是，若愚真好。你知道你在读的时候，我这边听到都要流眼泪了。这个眼泪不是悲伤的哈，是我知道
是
你所信的和我所信的那种真实。
是的，是的。
而且我就在想哈，很以前我们就是世俗上的这种葬礼，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家人的角度，或者是同事啊朋友的角度哈，来总结这个人的一生，然后其实这个人自己也没有时间发言，然后也没有可能去讲你们说的对和不对。但是我觉得在这种生前预嘱里面，我们确实有机会把我们自己的笃定，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那种至高的喜乐，可以去分享给那些来到这里来听的人。实际上不是他们，
是的，
不是他们来作为第三者说一个跟我不相干的一个说的，可能净说好话。我们说啊，什么时候的这个评语最好，一般就是这个悼词上的对这个人评语，我们听得像天使一样，没什么坏的哈。
是的，是的，
可是
是的，
对，我觉得真的这种不一样。
对，所以我就是在这一部分的话，我要求我自己要发言。
对，若愚，你这句话说的真的好。对，我们要自己讲，我们不要听那些不相干的，说的半天都可能还不是我们的，我们自己讲啊。
对，我再读一段我给我的同学和朋友的留言的一部分哈。
好的，
我是这样给他们写的，我说。你们大部分都是我从小到老就相知相交的伙伴，谢谢你们在我的身边给予我的陪伴。尽管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同，我们相聚的时候常常会为信仰争论，或是去回避谈论信仰，但让你们能认识上帝这个希望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消失过。我常常会为你们祷告，在癌症手术后我就开始抄写圣经。今天我在写这个预嘱的时候已经抄到诗篇118篇。这些抄写的部分我分别按卷装订成册，我希望你们每人都可以选一卷书，一是作为纪念，其次我希望你们可以从我这份礼物开始去了解我的信仰。我深深的爱你们，所以我深愿你们像我一样都能够得到救恩。嗯，对，因为
你还准备了礼物是吧？
对对对，因为在初一的时候我抄到诗篇118篇嘛。我是准备用五年的时间然后把圣经全部抄完。对。
你是意思说你抄一小本一小本的，然后每一卷书就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一个人是吗？
是的，因为圣经是66卷嘛，然后我准备用，因为我是有淋巴转移的，所以呢医生跟我说我是五年评估一次，那我就把五年当成一个生命的一个节点。好，我给自己开始定的计划就是五年之内我要把圣经抄完。那圣经的话66卷的话我就可以送66个人。那他们每个人拿到一卷书的话，一个这个是我亲手抄的。第二个呢他们会去看嘛。
对。
啊，看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也能够了解我的信仰。对，
嗯，真好。哎呀，还有礼物，刚才若愚说我们要自己讲话，然后我们还要自己来准备礼物，真的这完全颠覆了很多人对死亡和对这种生命的认知了。嗯，我觉得基督徒的美好见证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哪怕是死我们也能为主做见证。
是的是的，嗯，所以在这个最后的一部分的话，嗯，就是你把自己想说的话一一的哈，
嗯，
这样子写出来以后留给他们以后，
嗯，
就是你最后的发言了。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如果你有遗产呐，啊，
嗯，
然后有些什么东西要转赠的呀，都可以在这一部分哈，
嗯，
把它表明清楚，
嗯，
哈。有些比如说你的书啊，我就是哈，因为我的书啊，然后还有一些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收藏啊，
嗯，
然后那些你就可以这个东西送给谁，这个东西谁，
嗯，
送给谁，然后都可以立一个表。
嗯，
对
对对对，
这个应该就是。是整个
遗嘱
的所有的内容哈，
嗯，
就是我梳理的那个内容。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做一个更新呢，
哦，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动态的哈，
嗯，
然后是变化的，
嗯，
好，然后就是你每年可能你身边的人和你的一些心理的想法和你的观点都有一些更新，
嗯，
那你可以在每一年呢，你就定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就去做你的生前预嘱的一些更新，
嗯，
哈，你之前选择的，你在更新的时候，你也可以重新做一次选择，
嗯，
所以我呢，我是选择的是每年的华人新年的初一来更新，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嘛，
嗯，
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把死的事情交代了，
嗯，
你这一年你
向死而生了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向死而生了，你没有什么顾忌了，你连死都为自己安排好了，
嗯，
所以你还有什么担心的，你就好好的去活吧。
对，真好。而且更新也代表着你又有一次梳理，包括
是的，
你对你
的
信仰，对你的观点，你的成长
的
感悟，你这一年你可能又觉得你赚到了啊，哦，因为又多了一年，是不是又在恩典里有长进啊？这些都可以在更新里面体现到的。所以说，它
是
一个动态 的哦，我觉得真的非常好，这个动态说
的
哈。
是的，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哈，
嗯，
就是准备好死亡，然后才能够更加从容的活。
是的，嗯，我们谢谢若愚，他真的精心准备自己的生前预嘱，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其实从我自己开始哈，我觉得我也要去写一份这样子的生前预嘱。是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到，
嗯，
但是不管哪一个先到，
嗯，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确定的永生的生命却是笃定的。所以呢，写生前预嘱不是遗憾，而是避免遗憾，而是让我们最后这个死亡功课能够做得更加的圆满。
是的，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的谢谢若愚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分享。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再见。
好的，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休。